大家早上平安。各位刚过的主日呢，慧君传道讲到，怎么面对很难改变的家人呢？我们当中有没有人说我已经放弃了啊？没有的话呢，那这是我们这个礼拜每天都需要祷告的事情啊。那其实我以前认为，对我们的家人，我们只有爱他们就好啊，不需要去改变他们。但是后来我发现圣经不是这么说，圣经很清楚说，比如说做妻子的啊，一定要用自己的好品行来感化自己的丈夫。那做父母的也一样，要照着主的教训来警戒啊，也养育我们的孩子。那我们真的盼望啊，也是圣经的盼望啊，圣经告诉我们。他们要借着我们的感化和我们的警戒要改变那是神的工作，但是他们几时改，怎么改那改多少，那完全是神的工作。但是我们绝对不要放弃改变他们，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主爱我们所以不断的成圣我们，对吗？所以我们虽然是有罪的人，但是我们跟有罪的人生活在一起，特别他们是我们的家人的话，我们有两个责任啊，各位注意听，这两个责任，第一是什么？就是因为我们爱他们，我们接受他们，甚至他们有软弱的地方，我们饶恕他们。
好，那我再重讲啊，各位听啊，所以我们跟有罪的人在一起生活的时候呢，我们有两个责任。第一个是因为爱他们，我们接受他们，所以丈夫怎样软弱不上进，妻子怎样的唠叨我们数落我们，那这是我们仍然爱他们要接受他们的。孩子不听劝，做父母的还是接受，这是第一个责任。我们跟罪人生活在一起的时候呢，这第一个接受饶恕的那个责任。那第二个责任是什么？第二个责任就是要因为爱他们呢，所以要改变他们。其实要接受要改变这个两个是非常不容易的。哪一个比较难？有些人说接受难有些人改变难，你没有接受怎么能够改变，对不对？其实都难为什么难？为什么难？因为这个罪的抗拒力是很强的。所以世人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对不对？这句话是很有道理的那个山啊水啊河啊都容易改过了几年你看那个形状啊什么形体都改了对不对？但是人的一个本性啊，哇，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不改嘞就是一直这样老样子一样的自私，一样的懒惰，一样的血气然后呢就或者有些很容易着急，很难教，很难讲他。所以呢这是一个本性很难动很难移。所以这个是世人的一种观察，他们的体会。那我们这个我们每天都会看得到的有时候甚至不是本性，有一些坏习惯形成你都发现很难改的好像你孩子呢，有些孩子是整天刷手机的你就是躺在床上刷手机，你叫的半死他起来吃饭，叫很久才起来，对不对？我们做父母的每次有这种经历那有些人呢是与生俱来很焦虑的那种本性，急起来就是乱喊乱骂有这样的那种本性。所以本性的东西，那世人呢是那种体会他们观察下定论江山还容易改，本性就难移但是呢各位弟兄姐妹，我们是有圣经的启示的人，我们应该更加的了解比世界的人更加的了解这个很难改的本性是为什么。这是因为这个里面跟这个有罪性是有关系的，跟罪性有关系。人不改是因为他的罪性，第一抗拒向善抗拒向善，但是第二个抗拒是什么？抗拒神，抗拒神的良善，抗拒神的指教，抗拒神的光照，神的教训。所以我们跟那个不改变的家人在一起的时候呢，要知道他们很多时候特别是还不信主的家人，他们都不认识 自己在跟怎样的一个性情在交战，他们不认识这个性情，这个罪性，也更不能胜过他，所以神把我放在他们的旁边。我们所以有时候我们会发现，哦，这些人为什么他们这样啊？不改变啊？有时候他们讲我已经改变了，我已经现在很爱人，很温柔了啊。等一下有人踩倒他的尾巴，哇，又发作，对不对？所以我们又发现，哎呀，真的是很难。所以呢，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圣经讲到爱的时候，你一开始说什么？哥林多前书13章，一开始爱是恒久忍耐，第一句话就讲忍耐了。第一句话不是讲能力哦，我们有爱，有改变人的能力，不是。真正的能力是那个爱里面的忍耐，连昨天忍耐，今天还要忍耐。然后呢，讲爱，对不对？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怎么很多很多的内容。但是最后讲到最后一句有关爱的是什么？爱是永不止息。哎呀，太好了，对不对？开始是忍耐，结束的时候是永不止息。怎么永不止息啊？只有神是永不止息，对不对？我们很快窒息了啊，那。我们所以呢，就今天，哎呀，一家人很失望。但是睡了一觉起来，明天哎，再一次看到配偶、看到孩子的时候，又对他们有希望。各位有没有这样？所以爱是恒久忍耐，然后一直到什么？爱是永不止息。所以呢，弟兄姐妹，你们爱你们家人吗？你说当然爱了哈。那我们很疼爱自己的孩子，我很珍惜我的配偶。那很多人都这么说。那你要知道。那既然你爱他，爱也包括将你所爱的人从最终拯救出来，所以你将他们从最终拯救出来的意思呢，也包括了帮助他们改变，因为他们的无能叫他们不能改变，他们对罪性的无知，他们对神的无知叫他们不能改变，所以当我们为他们祷告，我们为他们的救恩祷告，也同时为他们能够从神的救恩，从这个圣洁公义的上帝来认识怎么向善，怎么改变，因为最善的就是上帝了，对不对？所以我们一起看哦，以弗所书我们看这里很清楚讲，以弗所书第5章25节，我们看5章25节，这里讲到丈夫，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怎样舍己。丈夫永远要记得哈，对妻子是一个舍己的爱。那要怎样舍己？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所以这里讲到丈夫对妻子的爱，通常我们讲丈夫对妻子的爱啊，都是哦保护咯、疼爱咯，这些也需要。但是这里包含了什么？包含了怎样帮助他成为圣洁。所以呢，你跟你的配偶结婚10年、20年、30年。那他外面是衰老，但是里面要怎么成为更漂亮，没有皱纹等类。所以丈夫的引导，我们每次说 leaders 嘛，丈夫是引导妻子的头。那丈夫的引导呢，不只有在于保护这方面，那个引导也同时要帮助妻子改变，帮助妻子成圣的。那有一些丈夫呢，其实他们不想与妻子有那种对立啊。当然没有一个丈夫喜欢了啊，这，但是呢，你因为怕那个对立，怕对峙，怕说他不太想听的话的时候呢，那然后就不说，那这个是不对的，因为你这样继续这样跟他生活，你最后叫自己的爱受伤，你们明白这句话吗？你叫你自己的爱受伤的时候，那你有一天慢慢你不知道为什么你对妻子就是这么冷淡，因为你。在你们的相处中，你没有纠正他，没有跟他解释，没有跟他说 你喜欢什么，你不喜欢他这样啊，或者怎样，那什么是神的旨意啊，我们应该这样，或者什么不是，那没有讲这个东西。所以呢，你慢慢你的爱就受伤了，你们明白吗？因为我们是有限的，那所以你一直被罪触动啊，那久而久之你就不懂为什么，你自己也没有能力爱他。所以呢，圣经是有原则的。那很多人讲爱，哦，我们无条件的爱，我们包容，当然包容也是，忍耐也是。但是圣经有说到，我们需要为他们祷告，要改变他们的，对不对？那当然他们几时改变，改变多少，那是神的工作，是我们有爱的责任在里面啊。儿女也一样，如果你们看第六章四节，第六章四节，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啊，惹气是不对的，惹气是从你惹人的气是从你自己被惹，自己不开心不爽，然后呢自己血气惹他，讲一些话激动他啊，那这些不太对。所以应该要怎样，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对不对？所以孩子，你这样做不对啊，这样做爸爸不喜欢啊。那这是你从小不要只有跟孩子做朋友而已啊，那整天就这样孩子做朋友，你不教育他，警戒的意思是有一点跟他说你要小心，你不能这样的啊。那警戒的话，你不讲，他越长大你就发现你要改变他越难了。各位，我们不喜欢被控告，对不对？我们不喜欢，没有一个人喜欢被控告，但是人也不能不被纠正，你一定要记得这句话啊。人说你啊，说你对不对？但是呢，你不喜欢，因为他说的70%是不对的啊，或者起码50%是不对的，虽然50%对，对不对？所以你要解释。但是呢，我们没有一个人喜欢被控告，但是有时候呢，人在成长，悟性要成熟，心性要开始能够成熟，两方面都结合得很好的时候呢，需要被纠正，然后学习很多方面。那所以孩子越长大，你从来没有讲过他，你就越来越难讲。你一点警戒的话，他就跟你翻脸。有时候是这样的。当然你说我的孩子现在20-30岁，很少讲他，现在开始要讲他很难啊。那时候你要怎么讲，你要更多智慧，对不对？那这也是，但是圣经的教，其实我们人的问家庭问题都是我们不遵照神的话来的。我们去看什么啊，心理学啊，孩子辅导学啊，相信这些东西有部分性的真理，但是呢你在应用的时候呢，你不能把它当作圣经这样来应用的，你们了解吗？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我们要开明的地方。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个，那彼得前书三章一节的时候，这里又讲到妻子哦，你们做妻子的跟他讲丈夫对妻子嘛，那妻子要不要改变丈夫也有，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用顺服来讲，那这样若有不信从道理的丈夫，他们虽然不听道啊，我不信你的耶稣，我不信，也可以因妻子的品行被感化过来。各位有没有发现，圣经没有说你一律的顺服好像他是皇帝，你不要出声，没有这样讲。你顺服他，对不对？很多方面顺服的一个智慧，顺服的话，这个当中又会感化他，感化。所以那个感化里面本身就带着需要他被感动，然后呢，然后能够改变，对不对？所以妻子需不需要改变丈夫？需要，但是做法有一点不同，做法跟丈夫引导的这个不同，做法是要感化，用感化。讲真的，很多妻子呢没有做到感化这方面，为什么呢？因为没有感动，没有感动就不能感化咯。没事，人家这样讲，我看他都受不了了啊，哪里有心情还要去感化他，就扭他，直接数落他，或者使唤他，马上就是这样做，对不对？因为你没有感动。其实感化需要酝酿的，需要祷告的。各位有没有发现，很多时候需要设想，需要把自己放在他的角度，要理解很多东西步骤要做的啊。那你说引导不用想吗？也不是，引导也需要想的啊。有时候 有些弟兄忽然间今天是这样，明天是那样，像 Brada 一样、哦、那然后呢哇，妻子也很辛苦嘞，到底他怎么引导我这个东西、哦、所以呢引导的要想要祷告，那妻子呢要感化丈夫呢也要想，但是可能更难了、哦、可以相对来讲可能更难了、因为要考虑到他的整个的情况、哦、他的心情各方面，那所以这个是妻子呢要祷告、然后特别不要只有为他祷告，你要为自己祷告。有一个妻子跟我说，牧师我跟你讲啊，我跟我丈夫很多问题，为什么？因为我的个性啊，我是一个 alpha 来的哈。什么 alpha？ 我为什么 alpha？ 你各位懂 alpha？ alpha 是一个心理学的字眼，就是来形容支配力很强的人， very domineering 啊， dominant支配，所以这个 alpha 通常 alpha 这个是用来形容男人的、啊、he's an alpha male， 通常人家讲，所以人家很有男子气概的 I'm an alpha male 啊， 那这个意思其实这样讲也错的、啊、你那也是 alpha， 圣经只有上帝讲 I'm alpha omega， 对不对？你做 alpha 也是有点问题， 对， 不对，我们都要彼此顺服，要顺服主，只按着主的角色来做、啊、那这个是心理学给的一些字眼，但是呢我要讲的就是讲回来，这妻子呢一辈子的一个功课就是学习怎么要感化丈夫、哦、丈夫我跟你说，丈夫很多丈夫有一些恶习啊、玩电子游戏啊，三四十多岁了还在玩这些，哇妻子气得不得了，有时家里忙不过来看他玩，有些丈夫抽烟啦、喝酒啦、坏脾气这些东西，那妻子要感化他来帮他走出来，要帮他走出来、哦、那有时受不了吵架了没有关系，吵完之后呢之后再要体恤他、哦、或者睡一觉之后起来再有东西体恤他，那所以妻子要讲什么，我 注意这句话，你一定要考虑到丈夫的自尊心、你不能说他像你说孩子一样的、哦、如果你说丈夫啊、哦没有尊严啊，给你讲整天就给你踩下去，你问他怎么带领你，你知道你带领人哦需要有一点尊严啊，那一直被讲的人哦没有自尊心，没有自尊心，然后没有尊严，他的领导力自动是很弱的、嗯、所以你要感化丈夫，但不能给他的感觉是你错你错你错啊，你不会想你不会想，那这个有些妻子不是我没有这样讲他，我没有那丈夫讲有你给我的感觉是这样，好像是这样啦、哦、所以人都是很主观的、哦、都是从自己的角度来讲来看、哦、但是我们爱是真的是尤其是夫妇的爱啊，这是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嘛，一体关系啊、哦，所以有时你说我没有讲，但是他感觉到，那你就要检讨，你一定是这方面我们要多祷告的。那这个主日我再多讲这个婚姻的事情啊，但是我们在家庭医院里面很多方面也需要检讨，但是我们快快做一个总结好吗？好，快快做一个总结。那我给各位几个总结，第一呢，我们爱我们家人的话，我们在爱中不但接纳他们，我们要改变他们。改变他们的意思是什么？不是这样个性改变啊，把他从罪中救出来啊。那然后第二，我们问为什么一来都改变不了他啊？那我们又问这个问题，是不是我缺乏方法啊？缺乏方法就整天找参考书看？不是，我跟各位说，其实很简单，因为你在要改变你的家人的时候呢，你因自己的缘故，这是第一个失败。因自己的缘故要改变他，不是为他的缘故。那有时你为自己的缘故呢，是因为的意思就是你受不了，我受不了他这样做害到我，影响到我，所以呢你在要改他的时候很多是自己出发，你们有那个自我出发，自我的语气，你害到我的语气，你给我不方便的语气的出发，所以呢人不愿意改的，因为你从我的那个出发的时候呢不是爱了，你从他，你这样不行啊，对不对？你这样对你一生不好啊，所以想到这个东西想得很全面，然后你跟他说的时候呢就不一样了，各位明白吗？所以请大家好好反思、哦、 你有真爱一个人，有时候说我们都是爱孩子，我们都是爱配偶，但是呢有时候你一不小心啊，你其实那个爱里面有相当多的自我的啊的一个地方啊，所以我们要明白主耶稣的爱到底是怎样的爱啊，真的是舍己的爱。那第二，为什么就是家人改变不了？怎样要改他改不了？因为什么？刚才怎么说？因为没有忍耐啊，爱是恒久忍耐，记得哈，爱是永不止息。那所以爱是要等的。爱是要理解人的罪性而愿意等候他帮助他啊！你可能你还没有信主的时候呢，你看他的软弱是他的个性就是这样咯，对不对？我们是用个性来解释，但是你信主后呢，你除了个性这方面，你另外更要理解的是他的罪性，你们明白吗？罪使他不能改，罪使他逃避，所以罪叫他很 defensive 哈，很自我维护，所以你那个时候你越要讲他都不对的，你触动他了，对不对？他控告到他，所以我们要明白，以前是在他这个个性就是这样咯，懒惰，这个个性就是这样不上去。但是呢，后来懂了，就是罪性，罪性主怎么？来拯救，从罪性里面拯救我们的这个所以我们圣经是把人从罪里面救出来，不是叫人的 behavior modify， 你们那个行为改造一点，不是这个东西啊。这是一点然后所以啊，需要忍耐的爱给我们的圣灵所赐，所以爱是恒久忍耐，也要永不止息。然后爱是一定是从圣灵来的，因为这个世界的人都讲爱，但是不明白从圣灵的爱，就一个人懂得遵照圣灵的意思呢，这个就是说他明白了圣灵所定的男性和女性的原则，这两者你懂了之后，所以你懂得遵照而行。所以你不遵照在家庭里面，不遵照神给的角色，父和子，丈夫跟妻子那个角色啊，不遵照的时候呢，不要为自己的角色来下功夫啊。那你说你要爱彼此啊，爱不到的，因为神已经说了，男人是要做什么，女人是要做什么，要怎样对彼此，夫妇还有父子、父母亲跟孩子之间要怎么对待啊，那个之间的关系、那个的尊重、那个的服权这些东西方面呢，所以你不管这个我自己的爱的方法啊，我爱孩子就是给他钱，孩子我跟你说你这次考试好考了我就再买一个东西给你，这个是你的爱啊，这个爱怎么有，没是不是圣灵的爱？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没有神的启示你不要讲爱，你不了解爱了啊，所以要回到神的启示，这是第三。然后第四呢，我为什么这么难改变呢因为你要知道人所有的坏习惯，所有的软弱都是从人的罪而来，那谁才能解决罪？就是基督的救恩。所以我刚才一直强调，不要只有帮助家人向善，就改掉坏习惯了，改掉抽烟了，改掉又怎样，对不对？一定要把拯救他的福音给他，拯救他的福音。你为他的祷告要放在哪里？要放在他的救恩啊！不要就说你改变他，他不改我很苦啊，这样。不是放在他的救恩，放在他要认识神能够跟从神你为你的孩子祷告啊，主啊，这孩子呢不听父母的话，但是呢主让他知道父母是神给他，叫他知道他这样对父母的时候呢他是怎样得罪神求神再次改变他的心，求神指教他的心啊！这是其实把人带到神面前，所以连你的祷告的出发开始要那个定位是对的啊！那之后慢慢你就看到圣灵的工作就会来啊！所以我们很多方面请大家好好祷告。那最后所以四方面，我们为什么总是改变不了家人？第一是从我出发啊，自己出发因为自己的不方便不喜悦要改它绝对会失败。第二没有忍耐没有忍耐。第三呢你说我爱他，但是你的爱不是从圣灵而来很多自己的方法第四呢那你要 改他的坏习惯，你忘了为他的救恩祷告，忘了让他能够遇见神来祷告。那然后最后慧君传道特别有讲到，有时候因为人的关系很复杂，有时候跟亲友啊家人在一起的时候呢，有些家人也太过分，这是也是人的软弱，人的罪带来的，太过分啦，没有想到你啦，只有顾自己啦，跟你借钱不要还啦，很多这样的东西，对不对？那这些是到一个地步总是要声明一个立场，那再借他，下就最后了，那就跟他讲一次，因为也知道他也有恶习啊，这些对不对？钱不拿来做什么，那这些呢，弟兄姐妹，如果你没有一个原则也不好，你的爱被践踏，然后你这个方面你也受伤。所以有一些人呢，他在爱人方面很辛苦，其实我们人是神，是神是爱嘛，所以他造人的时候呢自动能够爱的，但是呢你受伤，你的爱受伤了，这是很重要的。那一直被人要求，那个要求是不对的，人的动机要求你是不对的，那你没有原则，那就不行，你就会受伤。那有一个立场我要讲好，但是呢家人之间嘛，或者长辈还是什么，还是要尊重的这些。有时候我看比如说有一些叔叔人品不是很好整天有很多恶习，然后他的侄儿侄女来看他的时候，也是对他的眼光是不好这是告诉我们什么？这个侄儿侄女一定是从爸爸妈妈听到他的坏话，这个叔叔啊 good for nothing 啊，你们明白吗？这个叔叔啊什么做什么都不行的，所以侄儿侄女看这个叔叔啊，所以这些父母就不对了，因为你灌输这个给你的孩子，叔叔无论怎样你还是要，你们是小辈了，你应该要尊重的这些。所以这个家人之间的那个角色原则礼仪，对不对？这也是圣经里面有定的东西现在人是不太管这些东西就是看到长辈呢要看不看，只有玩手机然后父母叫人，叫人这样这是太差了这一进家门带着孩子看长辈应该要马上自动的东西啦其实我们这个时代孩子也越来越难教孩子越来越难教的时候，就是我们的心也越来越少智慧，越来越少智慧，很多方面所以这都是一个世界所带来的一个影响，因为有罪的世界带来的影响，互联网很多带来的影响，对不对？这个世界很自由的价值主义带来的影响，那变成很基本的一些要道人都慢慢很应该要守住的，这些不重要的。所以这个家庭院里面其实我们很多方面要思想要改观的地方那你就帮助我们好不好？来，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今天在家庭院中间有这个的聚会那在这个聚会里面再一次让我们反思为着我们的家人祷告，特别有一些我们发现有时候很难跟他们相处，或者很难爱他们，或者很难改变他们的有一些地方有一些亲友家人那个方面，求主先给我们有怜悯的心，然后也从圣经所指示的一个原则让我们得到一个懂得为家人祷告的眼光。求主在这个方面帮助我们众人，因为家庭都是我们最珍惜最爱的。主，我们这个方面真的愿意受到你的教诲，也求圣灵在我们听到当中给我们的心有忍耐有良善的那个，就没有圣灵所赐的这一切，就我们人的道理知道了但是做不到更辛苦求主帮助众人，我们感谢你，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